欢迎各位参加好牧人系列课程，我们信仰的根基。好牧人系列是特别为了帮助弟兄姐妹更明白圣经，信心更坚强而预备的。担任这个单元的老师是派克罗伯森，在信仰的根基这个单元里头共分12课，有圣经，我们信仰的根源，我们所相信的上帝，人是谁，罪是什么，上帝对我们的爱，救恩是什么，圣灵所扮演的角色，教会是什么，天使、灵还有魔鬼，信心的原则，基督徒自处之道，还有基督与你同在。现在派特就要为我们开始讲第一课，圣经，我们信仰的根源。
我是派特罗伯森，在今天的好牧人系列里头，我们要谈到的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我所要跟大家谈的是，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信仰为何呢？我们深以为宝贵的根基到底是什么？这一开始我们要谈到的是最最重要的基础，那就是圣经本身。神学家们很喜欢用一个字，那就是 prolegomena，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在你开始说话之前，也就是说在你开始说到你的信仰之前，你最好要先明白你的信仰根源是从哪里来的。首先呢，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圣经包括了旧约的39卷书跟新约的27卷。这一个约字就是约定的意思，英文呢就是 testament， testament 就是遗嘱的意思，是个严肃的约定，通常呢是在一个人临终的遗言。但是呢，这新旧约是上帝跟他百姓之间的约定。旧约呢，是上帝在西乃山赐给百姓的应许，这是上帝跟以色列人之间的约定。而新约呢，这新约的希腊原文是 divkei， 意思是一种安排，一个应许或者是约定。新约跟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有关，而不是律法。西乃之约呢是基于律法，而十字架代表的是恩典 grace， grace。 整本圣经前后呢大概花了1500到1600年完成的。摩西的年代大概是主前1400年，而假如我们的记录是正确的话，新约的最后一本书假定是启示录的话，大概是在主后90年完成的。但是对于年代我们并不是100%的确定。参与圣经写作的人呢大约有40人。那么这圣经是怎么来的呢？旧约方面呢，教会接受了犹太人的传统，因为他们对于圣经的文学是非常非常的精确的，他们非常讲求它的一致性跟和谐性，从头到末了一定要完全一致。假如发现任何的错误或前后矛盾的地方呢，他们就会将这些文件完全的毁掉，必须是没有错误或矛盾才能使用，这是非常精确而且非常圣洁的，我们称之为 Masoretic。 这就是教会所接受的旧约经文的来源。而新约圣经呢，是全能的上帝透过新约时代的使徒先知所写下圣洁的话语。新约圣经的合成以及订定大概是在主后400年左右，圣经学者认定这一些是从使徒而来的。那么关于圣经，圣经又是怎么说的呢？耶稣说神的话一点也不能废去。但是我个人发现到一句非常奇妙的经文，圣经是神所吹气的。现代的翻译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而默示在希腊文是 thea master， 也就是说上帝他自己吹气的意思。在旧约时代，上帝借着他所重用的圣徒来说话，但是在末后的日子呢，他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向我们说话。所以我们可以说圣经是上帝吹气而成的文件， 而耶稣他自己也说，神的话一点也不能废去。事实上呢，有诗篇这样说，上帝留心成就他自己的话语。那么我们应该崇拜圣经吗？答案当然是不可以，我们只敬拜耶稣基督。圣经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上帝吹气而成的，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时间透过他的仆人，前后经历了大概1600年或者是1500年的时间组合而成的。圣经呢，包含这世界的开始，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创世纪就是开始的意思，世界的开始，启示录就是上帝的启示，而这整本圣经就成为我们这一些认识耶稣基督的信徒信仰的根据，还有我们行动的准则。
我们来复习第一课，圣经，我们信仰的根源。我们学到圣经是我们所有信仰的根据。新旧约圣经包含66卷书，这是上帝给人的应许。我们相信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更精确地说是上帝吹气而成的文件。这前后约1600年的时间，有40位左右有不同背景的神仆所写成的。圣经的中心思想是上帝和人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信仰的根基第二课，我们所信的是谁。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问题？基督徒相信什么？我们相信什么？我们的信仰基础又是什么？什么是我们教义的重点呢？很显然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明白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了，而且他又复活了，而且只要你将你的生命交给他，那么你就可以得救，与天国有份。也就是说，你相信他为你死，你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宰。但是在好牧人教导系列信仰的基础这个单元里头，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比这些更深入一点。现在我们要谈信仰的第二个根本，那就是上帝的属性。在第一课里头我们谈到圣经的一个名词，那就是 polygamina， 而有关上帝的第一个字是神学 theology。 theology 神学这个字，也就是谈论到上帝他自己的意思。 theos 就是上帝， logos 就是对某个人的论述。所以呢，这就是有关于上帝的教义。或许你会问，上帝是谁？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将上帝局限在一个范畴里头。当上帝告诉我们他的名字的时候，他给的名字是我是，这是他跟他百姓立约的时候所给的名字，我是。所以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的名字是我是救主，以后希望我是救主。除此之外呢，他还说我是拉法，上帝是你的医治者，还有我是你的供应者，耶和华以勒，我是你的平安，耶和华沙龙，另外耶和华尼西，我是你的旌旗，我是你的得胜。所以当我们想到上帝的名字的时候，它就好像是一个现在式的动词，就是的意思，它一直是行动者，它是永远活着。在上帝它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它长远活着，他永远年轻。有很多人印象中的上帝是个老头子，但是他一点都不老，他永远年轻，他永远不老，他就像是能力是不会变老的，他是永远存在，从永远到永远，我是神。接下来当我们想思想到上帝的特性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很多方面，但是许多神学家喜欢用两种方法来描述。第一呢，他是所有的总和，或者在他绝无失败。我要为你解释这两句话的意思。举个例子，你跟我呢现在在一个地方，但是对上帝而言他是充满万有，所以我们说上帝是无处不在的。我们有一些知识，我们有一些智慧，但是呢对上帝而言他拥有所有的智慧，所以我们说他是无所不在的，他是全知。你跟我有一些力量，但是他拥有所有的能力，所以我们说上帝是全能的， 他是全能者，他拥有一切，所以这是我们可以描述上帝的一个方法，他是一切我们所能够想到的所有美好事物的总和。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你跟我都是会死的，也就是说呢，我们是受制于死亡。而当我们想到的上帝，我们说他是永不朽坏 immortal， 他不受制于死亡。所以可能导致我们失败的或者是使我们死亡的因素，你在上帝身上找不到这些。所以我们有两种方式来描述上帝，他是一切好的总和，或者说在他没有任何缺点或失败。接着，上帝跟我们的关系又是如何的呢？在这一方面，上帝在旧约里头对他自己的论述是伊罗星，这个字就是上帝的意思，也就是创造者，也就是创造所有的那一位。所以他跟我们之间的第一个关系就是他是创造者，在宇宙当中没有任何人或事物不是由上帝所创造的，因为一切都由他而来，他是一切的创造者。接着，对一些特别的人而言，他是救赎者，他对以色列百姓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将你从埃及地救出来的，我是拯救你的上帝，我是释放你的那一位。所以和我们立约的这一位上帝，他的名字是亚威，耶和华上帝。这是上帝跟那些认识他的人之间的关系。上帝对他的百姓说，你成为我的子民，我是你的上帝。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他这样祷告，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因着这样的关系，我们是他家里的一员。所以我们信仰的根基之一是，我们相信我们都是耶稣的肢体，我们也是上帝的继承者，我们和耶稣基督同为后嗣，我们是上帝家里的一员。所以上帝不是我们的创造者，他更是我们的天父。
在第二课，我们学到一些基督徒信仰的基本要素。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使我们可以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的神学也就是对上帝的认识，他是一切，他向我们启示，他的名字是我是，没有开始，没有末了，他长远活着。上帝是一切的总和，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一切良善出于他。我们是必死的，受制于死亡，而上帝是永远活着，在他没有任何的瑕疵或失败。他是我们的创造者，创造一切，他是我们的救赎者，也是我们的天父。以下这些经节提供您做参考。继续信仰的根基第三课，人是谁？他与上帝有什么关联？今天的讲员是派特·罗伯森。
在这个单元里头，我们要谈的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在上一课谈到了上帝，在上帝之后呢，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呢？当然我们想到人，我们想到我们自己，因为毕竟我们还是蛮重要的。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圣经上说上帝使人比天使微小一点，而却高过他手所造的一切。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人是介于两者之间，而且你跟我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特别一点，因为我们以星星做个例子，这个宇宙当中呢，有成千上万上亿好几百亿的星星，这些星星跟我们的太阳一样的大，光是在我们居住的银河系里头，和我们太阳一样大的星球就超过一亿个，而我们所在的这一个银河系 只不过是整个宇宙当中上百亿个银河系当中的一个，我们没有正确的数字，但是实在令我们叹为观止。所以从这方面看来，我们是活在一个浩瀚伟大的宇宙里头，这个大世界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微小的世界。假如你透过显微镜去看一滴水的话，我想你以后再也不敢喝水了，因为在这一滴水里头有许许多多的小生物，它们似乎很快乐地在那儿跳着舞。一大堆的微小生物，那又是另外一个世界，而似乎人就介在当中。上帝使人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上帝说，我要让你管理一切。那么人的本相呢？它是照着上帝的本相造的。你跟我都像上帝，而且我们是唯一像上帝的受造物。很显然的，天使是灵，但是我们像上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我们的身体跟上帝是一样呢？不，我想这不是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像上帝，因为我们是理性的，我们能够思想，我们有道德的意识，我们会说我们应该这样子做，我们知道道德标准，而且呢，在我们里头有灵，使我们能够祷告。除了天使之外，我们是唯一能够祷告的，其他的动物不会祷告。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创造我们，为了要和他有美好的交通，这也是上帝造人的目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人是什么，人生的目标就是认识上帝，享受上帝。而且很显然的，还要荣耀上帝。在长老教会的信仰告白里头，有这么一句话，人的首要目标就是荣耀上帝，而且享受上帝直到永远。而且从以赛亚书里头我们可以明白，上帝说，你们是我的见证，要明白我就是耶和华。所以上帝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要向天使，向所有展示上帝他自己的属性。你跟我都有一个身体，有魂有灵，我们向上帝，我们可以思想，可以行动，我们有道德观念，也有属灵意识。我们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而被造的，我们在地上就是要荣耀上帝，享受上帝，而且为上帝做见证。但是在这里呢，人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起初的时候呢，上帝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人行在上帝的荣耀里头，所以他可以看到上帝一切的奥秘。然而呢，有一个叫做罪的东西介入了，罪使上帝和人之间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原来上帝奇妙的荣耀照在人的身上，但是因着罪，人的灵就昏暗了，他变得昏暗了，所以他再也看不到上帝了。而且由于这个昏暗，他开始拜偶像。人原本是照着上帝的荣耀而造的，但是当他失去了上帝的荣耀，在他里头上帝的形象就粉碎了。在这里谈到在我们里头上帝的形象是什么意思？我们像是一面镜子，当我面对上帝的时候，我反映出他的形象，也就是说上帝的荣耀可以借着我跟我的生命彰显出来。但是当这个形象粉碎了，被罪给破坏了，我再也反射不出上帝的荣耀了，不管是借着我的本性，或者是借着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这就是我们人的本性。但是上帝有一个计划，借着耶稣基督要重新的建立和人的关系，好让我们呢可以永远的与他同在。
在第三课我们学到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 上帝使人比天使微笑，但是超越他一切所造的，所以人被放在上帝整个创造蓝图的中间。人是因着上帝的形象而被造的，因为我们是理性会思考的动物，而且有道德意识，同时在人里头有灵，这使我们能够祷告。上帝造人为的是要人和他交通，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认识上帝，享受上帝，我们也要荣耀上帝，为他做见证。我们也是上帝存在的明证。在起初，上帝和人的关系非常密切，但是罪介入之后，这关系就昏暗了。人因为无法再见到上帝，就开始崇拜偶像。上帝应许说，我要再恢复你和我之间的交通，使我们可以永远合一。以下这些经节提供您做参考。继续这单元的第四课，罪的本质，讲员是派特罗伯森。
在这一课里头，我们要谈到一个由三个字母组成的字，这个字跟普通的字不一样，因为这一个非常特别的字已经渐渐的被人疏忽了，它的名字就是罪， S-I-N 罪。我们从罪人的身上就可以了解到罪，你跟我原本是从神面前被隔绝的，尽管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我们原本像神，但是因着罪我们被隔绝了。所以说起来很简单，什么是罪呢？我想最简单的解释，罪就是想要照着自己的意思，不愿意遵照上帝的意思。假如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用叛逆这两个字，这是对罪的另一种解释。但是用现代的字眼来说，就是随心所欲。这些说法都相近，也就是不愿意参照上帝的心意。我还记得有一首歌，歌名叫做《我要照着我的意思》。事实上呢，这歌的主题就是叛逆，我要照着我的意思。那么罪是怎么开始的呢？是什么使罪来到这个世界的呢？事实上，罪还没来到地上之前呢，它已经存在了。而罪的根源就是骄傲。骄傲的意思就是，我懂得比上帝还要多。这就是骄傲的中心思想。我知道，我就是，我要。圣经告诉我们，魔鬼撒旦他原是光明的天使，他说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是荣美的，我是聪明的，我高过至高者上帝。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骄傲。不要告诉我我已经知道了，你不要用你的答案或者是你的方法来打搅我，我老早就知道了，看到吗？我是，我要，我要高举我的宝座。这就是根源，这就是罪的根源。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其他形式的罪，就像我们所说的世界，还有肉体，还有魔鬼。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魔鬼来对他说，我可以使你变得聪明，我有一个能够使你变得很聪明的东西，让你有智慧。很显然的呢，你不一定会死，但是你可以永远的活着，而且你可以像上帝一样明白善与恶。你只要吃这分辨善恶的果子，你就可以拥有所有一切了。当然今天魔鬼将同样的诡计以不同的包装，像迷幻药之类的东西呢，呈现在人的眼前。 他的诡计是，我可以使你像上帝一样与神同等，这就是第一个试探。我会使你和神同等，我会使你赚很多钱，我可以给你带来很多财富，我可以给你很多权势，或者是能力，或者是特权，或者是欢乐。你可以跟神一样，你可以不必像别人一样面对这些问题，你不必有婚姻关系就可以有性行为，你可以放纵情欲，你可以像神一样毫无限制等等。这些都是来自于撒旦的谎言，所以因着魔鬼肉体等等，罪就这样进入了世界。他们打破了上帝所立下唯一的诫命，那就是不可以吃这个果子，只有一条诫命。上帝将所有的都给了人，但是撒旦的诡计，他的谎言是上帝这样禁止是不让你有乐子，上帝禁止是他不希望你变得聪明，上帝将那些好的保留不给你，上帝是很吝啬的等等，这就是撒旦的谎言。接着，罪所带来的处罚是什么呢？犯罪会有什么后果呢？圣经写得非常清楚，工价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得到工价，我们一定要工作，而罪的工价就是死亡。这就是罪带来的处罚，也就是死亡。上帝说，你吃的那一天，你必定会死。首先有肉体的死亡，接着有属灵的死亡，就是与神隔绝。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上帝的恩赐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可以得的永生。
在第四课里头，我们明白罪是怎么样子干扰了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因着罪我们与神隔绝了。罪的定义就是想要照着自己的方法去做，罪就是背叛神的律法，经常是由骄傲而来。罪说，我懂得比上帝还多。当亚当和夏娃不顺服神的时候，他们就与神隔绝了，而死亡就进入了这个世界。圣经说，罪的工价就是死亡，然而上帝给我们一条出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赦免我们的罪，赐给我们永生。以下这些经节提供您做参考。我们继续信仰的根基这单元的第五课，上帝对我们的爱，讲员是派特罗伯森。
谈到根基，上帝照着他的形象造人，人犯了罪，人与上帝隔绝了，而罪的工价就是死亡。这就是在创造之后发生的情形。你可以想象得到上帝心里头那浩瀚的爱，因为圣经上说神爱世人，他是如此的爱世人。那么他是怎么样来改正这个错误呢？他如何来拯救人类呢？他如何来拯救这曾经是照着他形象造的又是他心爱的人呢？他说，罪的工价就是死亡，因为这是出于神的话，他不能违背他自己的话，因为神是全然信实的。罪的工价就是死亡，但是上帝又深爱世人，所以他面对的是必须要死亡的世人，而他又不愿意去杀死他们，所以他该怎么办呢？上帝他自己成了人，成为一个身具代表性的人，所以我们有了神、人，还有成为人子的耶稣，也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人来为我们死。也就是说，耶稣他成了我们的代替者，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本身来到这个世界，并且成为人的样式，这又是我们经常所说的道成肉身 incarnation。 在这里 Karen 就是肉体的意思。上帝借着童女玛利亚而成为人的样式，上帝的圣灵临到他， 所以耶稣的父亲就是上帝自己，是借着圣灵而成为人的样式。他的母亲就是玛利亚，他是大卫的后代，所以从大卫王在犹大地有一位年轻的女子，她的名字叫玛利亚，她是个童女，所以耶稣是由童女所生，道成肉身，就是上帝自己成为人的样式。上帝来到了人间，耶稣也成为人子，也就是那一位身具代表性的，但是同时他是没有罪的，他没有犯过罪，但是他为全人类而死，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亡。上帝如何惩罚人的罪呢？而又同时放人一马呢？他将我们所有的过犯放在耶稣的背上，这是耶稣为我们所成就奇妙的事情。上帝将我们人所有的过犯让耶稣基督来承担，所以耶稣基督就成为你和我的代替者了。他承担了后果，就像有人所说的，他为我承受击打。除此之外呢，他更救赎了我们。救赎这两个字在古代的社会里头意味着到奴隶市场去买一件东西，事实上这名词是 agorizo， 意思是说到 agora 或者到市场去买一些东西，通常这里所指的是到拍卖市场去买牛，去买马，或者是人，或者是奴隶。你到一个奴隶市场去，然后你说我要赎他，意思是说你会付出金钱，然后给他这一个人自由。同样的，我们都在律法之下，我们都在罪的诅咒底下，我们已经被判死刑，而耶稣却将我们从律法的诅咒救赎回来，所以他成了我们代替者，成了我们的救赎主，而他是我们的救主，从今直到永远。
在第五课里头，我们谈到了上帝对我们那浩瀚的爱，他发明了一个方法来拯救我们脱离因罪而带来的结果死亡。因为神爱世人，所以将他的独生子给我们。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要为我们而死，耶稣成为人子，他代替我们为我们的罪死，上帝成为人的样式，耶稣为童女所生，天父上帝将全人类的过犯放在他儿子的背上，耶稣成了我们的代罪羔羊，他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罪孽，为我们付出了终极的代价，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因为他拯救救赎我们脱离因犯罪所带来的咒诅，永远的死亡，而且他在天上天父的右边继续为我们代求。以下这些经节提供您做参考。信仰的根基第六课，救恩是什么？
假如有人问你，你得救了吗？你会怎么回答他呢？假如你回答他了，你是否知道你的答案的含义呢？我们来看看，救恩这个字在圣经里头是用来描述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和人建立的关系。我们先来看一下拯救是什么意思。假如有一个人掉到海里快被淹死了，而另外一个人呢丢给他一个救生圈，而且把他拖到岸上，我们就会说他救了他的命，或者说他救了他的命。救恩的意思就是使脱离危险或者是伤害。当然了，在英文拯救也可以解释为省钱的意思，但是这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谈的。 在这里我们要谈的是拯救，所以当我们谈到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他拯救我们脱离什么呢？救我们脱离永死。永死是很怕人的东西，也就是永远留在地狱里头。的确有一个很怕人的、很吓人的地狱，我们相信它的存在。今天人不太愿意谈到地狱，但是我们相信有地狱的存在，而这个地狱是为那些拒绝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接受他救恩的人所预备的。所以我们蒙拯救脱离永远的死亡，同时我们也蒙拯救脱离撒旦的权势。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被释放，进入到上帝的国度里头。撒旦是要捆绑我，但是耶稣使我自由。我们有一首诗是这样唱的，所以我们从撒旦的权势得自由，我们也从罪的捆绑得自由，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当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这里包含几件事情：脱离死亡，脱离撒旦的权势，脱离罪的捆绑和缠绕。所以从整个观念看来，拯救就等于自由。我们从上帝得自由，但是圣经也教导我们不要滥用我们的自由，为肉体去安排。我们不要自己找借口说，我已经自由了，我要出去喝个痛快，为所欲为，这不是真自由，这又会使你回到捆绑里头。你得着自由，就可以彰显出一个活在上帝荣耀里的生活样式。接着我们来看一看一些得救的情形。救恩有过去式的救恩、现在式的救恩和未来式的救恩。关于过去式的救恩，我们用的字眼是称义 justification， 也就是说我们过去所犯的罪已经被洁净了，也就是说我们没有犯过这些罪一样，也就是说将我们过去所做的洗干净。当然这个洁净的过程是连续的，一直到我们成为公义。因为你不只是一个蒙赦免的罪人而已，你更是渐渐的成为公义。接着现在式的救恩呢，我们称之为成圣 sanctification。 这个字的意思是上帝的圣灵不停的动工，使你成为耶稣的样式，你越来越像上帝。在称义的过程，上帝说，我使你站在一个没有罪的地位，所以你被称为圣徒，你是公义的。而在现在式的救恩，上帝说，我一点一点的动工在你的身上，使你越来越像耶稣，你越来越公义了。而未来式的救恩，这就是我们所称的成为荣耀 glorification。 有一天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所有的压力还有这世界的缠绕，诸如性的问题、暴饮暴食、酗酒、憎恨、生气，这些罪都不会再缠绕我们，我们会有一个新的身体。所以第一，我们的灵被洁净了；第二，我们的魂被洁净了；第三，我们的身体被洁净了。而且最后我们的身体会改变，得着一个复活的身体。所以当我们说我得救了，这包含过去式的救恩、现在的救恩、将来的救恩。但是我们要明白的是，这些都是耶稣基督为你为我所成就荣耀的事。
救恩是谈到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和人的关系。在这课里头，我们学到了拯救的意思，拯救就是脱离危险或者是伤害。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我们脱离了过去、现在还有未来的罪。借着救恩，我们过去的罪被洁净了。而在目前，圣灵帮助我们越来越像上帝。在未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信徒们会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而且脱离这世界的缠绕。以下这些经节提供您做参考。 根基第七课，圣灵所扮演的角色。
假如你已经得救了，那么上帝如何对你说话呢？他如何和你保持交通呢？你又怎么知道上帝的心意呢？上帝知道我们会有各方面的需要，我们要记住，我们人类，你还我，是上帝照着他形象造成的，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而组成的。上帝在这儿，而为了将救恩带给人们，耶稣基督必须要成为人的样式来拯救我们。这个工作已经完成了，但是我们怎么确定这是耶稣的拯救？我们怎么确定他不是一个来自纳撒勒的伟大教师而已呢？的确，有很多人认为耶稣是一个好人，他做了一些好事情，他在地上的时候说了许多的话，我们怎么知道他说的都是真的呢？我们之所以知道，是因为上帝差遣他的圣灵来，借着圣灵，他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那么圣灵又是谁呢？上帝包括了圣父、圣子还有圣灵。圣父是上帝，圣子是上帝，圣灵也是上帝，而圣灵是永远到永远都存在的，或者是天父也是一样。在一切开始之前，这三位一体的神就一起存在了，根据神的话语，他一直都存在那儿的。而圣灵可以说是创造的执行者。我们在创世纪里头可以看到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而耶稣也说，圣灵要将有关于我的事向你显明。所以耶稣向我们彰显上帝。圣经也说，我们本不知如何祷告，唯有圣灵用那说不出的叹息为圣徒祷告。所以圣灵为基督徒代祷，同时呢，他也是保惠师。耶稣说，我去，我就差遣保惠师来。保惠师这个字就是带着能力的意思，所以圣灵就是耶稣所说的保惠师。除此之外，他还是个护卫者 Paraclete， 意思是说他是跑在我们旁边的那一位，他就是那位与我们同在，他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位。保惠师来，他会住在信徒的里面。耶稣还说，圣灵会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悔改。所以耶稣说，除非天父吸引人，没有人能够到天父那里去。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到圣灵吸引我们归向耶稣。我们谈到的这一些呢，可以说是圣灵的种种职务，但是在创世纪的时候它就已经存在了。当上帝说要有光的时候，就有了光，是圣灵让这一件事情发生。他向我们彰显上帝，他也导引我们明白有关于耶稣的事情。他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他是保惠师，也就是那一位加添我们力量的，他又是护卫者，就是那一位受差遣跑在我们旁边的，他也是住在我们里头的那一位，他住在我们里头，引导我们认识基督。同时他也叫世人悔改，他会做感动的工作，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悔改。当我们亲近耶稣的时候，是圣灵在引导我们归向耶稣。由此可知，上帝已经将他的能力赐给了我们。不但如此，他也是那一位在神的话语加上能力使神迹发生的那一位。当耶稣行神迹的时候，同样的也是上帝的圣灵运行在其中，他是介于神的话语以及信徒 还有我们周遭的这一个世界的那一位圣灵，又是行神迹的灵。他行神迹，他将上帝的能力释放出来，他又是将耶稣基督彰显出来的那一位。耶稣也说过，凡亵渎人子的还可以得着赦免，但是亵渎圣灵的永不得赦免。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假如有人拒绝上帝圣灵的感动，离开上帝的话，那么这一个人就永远不知道神的赦免的恩典是什么了，因为除了从耶稣来的赦免以外，没有真正的赦免了。所以假如一个人要到耶稣面前，要得着耶稣的启示，他得透过圣灵的感动才行。最后我们谈到圣灵为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圣灵与我们的灵同作见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他会为我们带来安慰，对我们说，你是上帝的孩子，你将你的心归向耶稣，所以我同你见证，我告诉你，你已经重生得救了，你已经是属于耶稣基督了。
上帝借着圣灵与人沟通，上帝是包含圣父、圣子还有圣灵三位一体的神。这一位圣灵是创造的执行者，圣灵向我们显明上帝，为我们祷告，也给我们安慰。圣灵与我们同行，住在我们里头，吸引我们更接近耶稣。圣灵住在我们里头，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悔改。圣灵与我们的灵同作见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圣灵也将特别的恩赐赐给信徒，在他们生命当中结出果子。以下这些经节提供您做参考。继续我们信仰的根基第八课，教会是什么？
基督徒的信仰是什么呢？我们相信什么呢？我们信仰的根基又是什么呢？在这一个单元里头，我们就是要跟大家一起研究一些有关基督教的主要信仰。谈到教会，教会可以说是真理的储存所，就像我们前几课读到的，圣经是我们的信仰，还有一切行为的根源是一样的。那么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这是圣经上说的。教会原文是 ecclesia， 这个字是希腊文来的 ek 和 kolia， 而 kolia 这个字呢，就是呼召出来的意思，有呼召的意思，呼召出来。而这两个字，对不起 ，ecclesia 就是呼召出来的意思。每当一个希腊城市有会议的时候，他们会派一个人走遍了整个城市，大声地说：“有一个市政会议，我们要所有市民去参加。”而那一些去参加市政会议的人，就是 ecclesia， 也就是召会的意思。所以这个字就是召出来的意思。意味着一个群体的集合。上帝给我们的并不是一个关闭自守的宗教，基督教强调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通。我们不像有一些人，他们躲在山洞里头，留着很长的头发，尽量得去想一些圣洁的事情。人的生命正是教会工作的范畴，所以我们谈到教会就是召会的意思。在以前呢，每一个城市都有被认同的教会。举个例子来说，有以弗所教会，而使徒保罗也曾经写信给以弗所教会。那个时候呢，没有许多的教会，在一个城市的信徒他们都聚在一处，在那一个集合体里头，或许有一个人会有主教，bishop， 或者是长老 elder 的头衔， 而长老 Elder 这个字就是 Presbyterus， 那些相信这样制度的信徒就叫做长老会，而那些相信主教制度的呢，主教在希腊文是 Episcopus， 所以他们就叫做圣公会 Episcopalian， 他们有主教这个制度，而长老会有长老制度，所以他们用 Presbyterian 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头，这两个字呢都代表领袖的意思。除此之外，教会里有使徒，他们奠定教会的根基，立下教会的标准。接着有先知，就是传讲从神而来的信息，当然他们有牧师、教师、传福音的等等。我们撇开主教跟长老不谈，教会也有所谓的仪式，我们可以推测出他们有一定的仪式。而主耶稣所留下最主要的两点是受洗，这是要加入教会的主要仪式。借着洗礼呢，他们和基督的死联合，这是一个象征式的葬礼，而且受洗后有新生的样式。另外一个就是守圣餐，就是信徒们聚集一堂，纪念主耶稣的死，一直到他再来。圣餐的主要意义是信徒们聚集在一起，为他们所相信的荣耀归给神。从属灵的层面来看呢，加入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求，那就是他必须相信耶稣基督为他的罪死了，而且又相信圣经所说的耶稣复活了。这是我们绝对要相信的两件事情，接受耶稣成为救主和生命的主宰，承认他从死里复活并且还要再来，接受耶稣基督的圣灵，罪被洗净。那么这样子的人呢，就可以被称为圣徒，这样子加入教会的人就是圣徒。神的圣徒像是在以弗所的圣徒，像格林多的圣徒等等，所以教会的主要意义就是蒙救赎的那些信徒们，他们聚在一起，他们有交通，听神的仆人传讲，教导神的话语。那么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呢？这非常的简单，这就是我们说的大使命。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教会是一个交通的地方，教会是一个教导的地方，教会是一个联合的地方，教会是一个信徒聚集荣耀上帝的地方。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他的见证，我要见证他的能力，见证全能的上帝差遣耶稣基督做世界的救主。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教的信仰是个强调交通，着重在人生命改变的信仰。基督对他的教会有两点的要求，受洗是加入教会的仪式，受洗意味着老我的死去，而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圣餐就是与主同席，就是纪念耶稣基督为救赎我们而死。成为教会的一员有一个主要的要求，那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从死里复活。教会的使命就是来自耶稣的大使命，也就是传播耶稣基督的救恩，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教会是一个信徒们聚集交通教导荣耀神的地方。以下这些经节提供您做参考。我们信仰的根基第九课，天使、灵和魔鬼。
有没有魔鬼的存在呢？这个世界上真有天使吗？他们如何运作？他们都做些什么事？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应当持怎么样的态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听到不少有关魔鬼的笑话。以前呢，有一位电视喜剧演员 他的名字叫做菲利普·威尔逊，他今天还在，但是上电视的频率比以前少多了。他以前常在电视上说是魔鬼叫我做的，这当然是一句笑话，有不少的人认为不好就是魔鬼，而真正所谓的魔鬼是不存在的。说来令人不敢相信，在美国大约有94%的人说我相信上帝的存在，而却只有非常少数的人会承认说我们相信有魔鬼的存在。然而从许多方面看来，人们似乎很乐意的去服侍这位他们所认为不存在的魔鬼，而不愿意去服侍他们认为存在的上帝。但是在灵界里头真的有灵的存在吗？答案是是的，上帝是个灵。所以圣经说那些敬拜他的一定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所以上帝是个灵，天使也是灵，魔鬼也是个灵，撒旦是灵，人也是个灵，而人的灵是带有身体的灵。你跟我有个彼此的身体，而我们里头有灵，我们都有属灵的性格。既然上帝是个灵，所以呢灵是能力，灵是比肉体更有能力的。灵就是根源。假如我们联想到一个氢弹爆炸的情形，我们多少可以体会到灵是带有何等的能力。当原子弹爆炸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它的能力。当一个点的物质转变成为灵或者说能力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大量的能力释放出来。既然上帝是诸灵的创造者，上帝也创造了另一层次的灵，他们就是天使。天使是圣洁的受造物，天使可以称为是上帝的信差。圣经告诉我们，天使是受差遣为那些得救的人服役的。Angelus 这个字跟信息有关，一个信差就是传递消息或资讯的人，非常有能力的受造物。一个天使可以在一个晚上杀死185,000个人，光是一个天使。所以他们是非常有能力的灵体，也是管理列国的。举个例子，在圣经里头就有这样子的记载，所以天使是奉差遣去为那些蒙拯救的人服役的。知道不一定是一般西方人所说的护身的天使 Guardian Angel， 但是很显然的呢，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受命看顾上帝特别的百姓。圣经又告诉我们，撒旦原是天使长，他是一个基路伯。基路伯并不像是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些玩具天使，有红红的脸颊，背后还长两个翅膀。基路伯是天使中最有能力的，圣经上说他是那受膏遮掩的基路伯，他是遮盖上帝的荣光，圣洁而被安置在至圣所，也就是存放约柜的地方。他的翅膀彼此接触，他是受膏的基路伯，他是所有受造之中最高位的。他所行的原都完全，直到他中间查出不义。撒旦是恶的，他由于骄傲而堕落，他企图要毁坏其他的灵，特别是人们，他要破坏上帝的创造。所以圣经上说他就像一只吼叫的狮子，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他在地上到处的游走。所以他也被称作为别西卜，或是不完的使者，或者是众恶的使者。他又被称为路撒佛，他又叫做亚巴顿，当然他也叫做魔鬼、撒旦等等。总而言之，他是个敌人，是人类的对敌，他也是那一位控告我们弟兄的，他也列在神的面前。 但是除了天使跟撒旦之外，还有另外一群跟随撒旦的天使，他们不跟随上帝，他们堕落跟随撒旦，
所以他们也从天上坠落了。
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魔鬼或邪灵，而且很显然的，他们是非常的恶毒，他们希望有人类的经验而附着在人的身上，因而导致人的发狂，也驱使人陷入各种不同的情欲里头。他们还能够压制人，能够占有一个人的身体，但是圣经上说，那位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这里所指的就是圣灵，胜过这些其他所有的灵。
在前几课里头，我们学到上帝创造天使，也照他的形象造人，人和天使都有属灵的本性。魔鬼或称为撒旦，
曾是被称为基路伯的有能力的天使，
他从神的恩典中坠落了，因为他要高举自己超过在神之上。由于撒旦邪恶的本质，他想要毁灭其他的灵，他是基督徒的敌人，也是那位专司控告弟兄的。当撒旦从天上坠落的时候，他带了一批天使跟着他，这些坠落的天使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魔鬼或是邪灵，他们能够附着在人的身上。很重要的一点，信徒们要记住，我们和撒旦的征战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得胜了。以下这些经节提供您做参考。我们信仰的根基第十课，信仰的规条。
我们这一个单元所谈到的就是信仰的根基，很显然的，我们会谈到一点所谓的规条或是规则。这信仰是否有一些规条呢？我们应当如何过我们的生活呢？除了邻里的生活之外，我们是否还有规则可循呢？我们已经谈到上帝，我们也谈到人，谈到主耶稣，我们也清楚了罪，我们也谈到了耶稣的赦免和救赎，属灵的世界这一类的事情，也谈过了教会。接着我们谈到规条，规条是否存在呢？答案可以说是，但也可以说不是。第一个规条是最大的诫命，爱，你要爱主你的上帝，这是第一也是最大的诫命。犹太人把它称为沙马，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第一条也是最大的诫命。主耶稣接着说，其次与你这个相仿，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么邻舍的定义又是什么呢？有一个人在往耶利哥的路上走去，你一定还记得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一个故事。邻舍就是愿意留下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一些这里说到，无论是谁在什么地方，只要是人，他就是你的邻舍，
而且你要对待他就像你对待你自己一样，你不会弃绝你自己。而且假如你肯定你的自我形象，假如你爱自己，
那么你就会爱别人，这些就是最主要的规条。但是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来研究一下有关于圣经上所说的律法，因为我们必须要明白神人之间有个约。我们曾经谈到有西乃山之约，还有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所立的约，但是我们要谈的是一个古老的律法，也就是十诫。而这十条诫命可以划分成几个大类，我们对上帝的服侍，接着在中间的就是对父母的服侍，最后谈到的是对别人的服侍与义务。十诫第一条，我是耶和华你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所有诫命当中最重要的一条。我们将神摆在第一位，然而这些诫命也是建立在神与人立约的基础上的。它的出处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所以上帝先为以色列百姓做了一些事情，接着他要求他们顺服，而以色列百姓也同意成为上帝的子民，上帝成为他们的神，所以上帝才说，这就是你们应当遵守的诫命，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当遵守安息日为圣日。接着神转了一个方向说，对于那些跟你的关系就如同上帝一样的，也就是你的父母，你应当做的就是孝敬你的父母，这是唯一带着应许的诫命，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接着神谈到一些为了保护人所定的诫命，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而第十条诫命是唯一谈到我们内在动机的，我们不可以贪图别人所拥有的东西。其他的诫命是谈到我们外在的行为，你是否真的杀了人呢？你是否和人真的有了淫乱的行为呢？你是否在法庭上面说谎，做假见证陷害人呢？但是最后一条诫命说，你不可贪恋人的妻子牲口，也不可贪恋人的房屋田地，并他一切所有的。贪恋是发生在内心的事情，所以当主耶稣为我们解释诫命的时候，他说，凡向你们弟兄动怒的，这就像是杀人，凡看见妇人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耶稣的解释是，这些诫命也必须要在属灵的层次上来遵守，因此我们应当以诚实来对待其他的人，而这内心的动机和我们外在的行为是同样重要的。这就是上帝所赐给我们有关于法律的基本架构，也就是我们要全心的爱他，服侍他，遵守他的诫命，也要孝敬我们的父母，父母的地位就像上帝一样。接着我们不可以伤害别人，或者是他的婚姻，或者是他的名声，或者是贪恋他的财产，我们都不可以有任何的伤害。我们尽心爱我们的上帝，我们爱邻舍如同自己，这就是所有的律法和诫命的基本架构，我们信仰的基础也是根源于此。
信仰的规条是什么呢？答案是十条诫命。诫命里头有两条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爱神，要爱我们的邻舍如同自己。其他的诫命还有律法是由于神和人之立约，这些律法强调我们要服侍上帝，孝敬父母，也要服侍别人。其他的诫命是一连串神用来保护人的。第十条诫命，不要贪恋，这个诫命告诉我们，在神的眼光，内在的动机和外在的行为是一样重要的。以下这些经节提供您做参考。单元的第十一课，基督徒自处之道。
在上一课我们谈到信仰的规条，也就是根基，最大的诫命谈到我们对上帝的态度与行为，那么第二大的呢是谈到我们和别人之间的行为等等。但是接着我们要考虑到另外一个人，也就是基督徒他自己。基督徒应当如何对待自己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我们个人生活当中，我们应当如何做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要谈谈这个。有一次我跟一位非常有名的演员交通，他说呢，上帝已经赦免我了，而且我也赦免我自己了。所以首先得意识到你必须要赦免你自己。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蒙拯救，脱离死的权势，而回归到永生的上帝面前。我们的良心已经被洁净了，脱离死的权势，来服侍永生的神。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有一位歌星叫做甜蜜树的，他唱一首歌叫做《在神面前洁净》。在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不但是有清洁的良心，我们更是和主耶稣同行，这是一个持续洁净的过程。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洁净了。在我们生命里头，对了，我们先谈一下我们对自己应有什么样的态度。使徒保禄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大有益处。他还说，我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基督徒的自我已经是死了，我已经和基督同死了，我的生命已经和基督的生命一起联合在上帝里头，我和基督同坐在天上。除此之外，也有许多关于老我必须死的参考经文。保罗说，我是极力的说，我是天天的冒死。这个老人，那个老我，就是那个充满罪还有邪恶的人，必须要死，让基督活在你里头。另外一个经节是说，对世界而言，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当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耶稣说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十字架并不意味着你的丈母娘，也不是你讨厌的老板，也不是你所厌恶的同事。这就好像是说，你要背起你的电椅来跟随我。十字架意味着死亡、憎恨、愤怒、苦毒的心、情欲、爱世界的心，这些都要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生的样式，充满了喜乐、爱、平安、和谐、盼望跟信心。在耶稣里，一个新造的人，老我已经死了，一个新人已经活过来了。这就是我们谈的一个基督徒自处还有面对神应该有的态度。谈到这一方面，我们可以想象我们自己是一个奴隶，有人将我们买赎回来，现在我们是属于基督的了。另外我们也要注意到我们的生活方式。使徒保禄说，脱去旧人就像一件衣服一样，脱去旧的，穿上新的。这个新的就是圣灵所住的殿，明白吗？你跟我是上帝圣灵所居住的殿，这个身体就是圣殿。所以拿了一大堆的毒品住在这上帝的圣殿倒是不合宜的，将一大堆酒倒到这个上帝的圣殿里头也不合宜，抽烟把癌细胞引到上帝的圣殿里头也不合宜，将这一个耶稣的身体跟一个娼妓联合，那更是万万不对的事情。圣经上说，要逃避淫行，我们要离开不义，离开世界的情欲。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是新造的人，所以我们一些所习惯的，我们以前允许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以前认为绝对没有问题的一些事情，如今再也不是这样了。这并不意味着有某一条法律来限制我们，而是因为我们在耶稣里头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而这新造的人不再过以前的那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现在是和耶稣基督同坐在天上，我们开始想天上的事情，开始过天上的生活。我们会想，假如我是耶稣的话，我会坐在酒吧里喝酒吗？我们会跟某一些人的妻子胡来吗？我会偷窃吗？答案当然是不。我的身体、我的心思、我的灵，必须要在耶稣基督面前洁净圣洁。
基督徒必须要了解，他是一个基督的门徒。首先，他必须要懂得赦免自己；第二，在神面前必须有清洁的良心；第三，他的生命必须要不停地受洁净，旧的老我必须要死。现在是基督住在我们里头，我们脱去旧的，穿上新的。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有责任保守我们自己圣洁，成为上帝的器皿。基督徒无法靠着自己的力量来达成这些，但是有耶稣基督那得胜的能力在他的里头。以下这些经节提供您做参考。我们的讲员是派特·罗伯森。
我们信仰的根基，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灵，乃是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但是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住在你们里面。基督教并不是一大堆的教条，基督教讲的是生命，是一个在耶稣里头的生命，也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使徒保罗也曾经说过，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如今这奥秘向圣徒显明了，这就是他所说的基督在你们的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因为外在的规条会捆绑我们。有人问基督教的二十大法则是什么呢？你做这个，你做那个，你做这个，你要有这样子的饮食，你要有那样子的目的，你要守这几天等等，这些都会捆绑我们。不，这不是基督教的真意。我们所要强调的是，我们将我们的心归给耶稣，我们接受他成为救主和我们生命的主宰，他就差遣圣灵进入我们的里面。在耶稣基督里头的生命最奇妙的一点，就是在我们里头住着是全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圣子还有圣灵。但是首先是上帝的灵让我们去认识耶稣，耶稣在我们里头，事实上是他的灵，他的灵临到我们有两种方式，一是圣灵的同在，另外一个是圣灵的充满。举个例子，假如我拿一杯水，事实上我有一个茶杯，里面有一些水，还有一些冰块，假如我喝了这些，当我吞下去的时候，我会说在我里头有一些水。另外离这里十几英里的地方就是大西洋了，假如我去到海边，我跳到大西洋里头去，我会说我在水里面，一个是水在我里面，在另外一方面我在水里面，这是我跟水之间两种不同的关系，而且呢也是程度的不同。所以当圣灵临到我们，我们得着救恩，耶稣进入到我们心里的时候，他开始在我们里头动工，而产生出我们所说的圣灵的果子。 而这些果子也就是耶稣的特征，反映出来的就是爱、喜乐、信心、盼望、爱等等。而事实上我最好说爱、望和信，因为他们是三个主要的因素，而从这三元素我们发展出来的就是忍耐。忍耐、良善、温柔、恩慈、节制等等，一个人有这一些特征，我们就会说你真像基督，你看起来就真像耶稣。因为在你里头有一些很特别的东西，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圣灵内住在你里头，那是圣灵充满的生命的一部分。但是另外有一种经验，这通常是跟着救恩而来的经历，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圣灵的喜。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我们读到，当圣灵降临到信徒身上的时候，这一种奇妙的经历，他们已经有了圣灵内住在里头，但是他们还没有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这是我能够提出最好的解释。圣灵的浇灌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圣灵恩赐的彰显。我们提到有九种圣灵的果子，同时呢，圣灵的恩赐也是有九种。那么圣灵的果子可以分为信、望和爱三大类。同样的，圣灵的恩赐也可以分为启示性的恩赐、能力的恩赐，还有言语的恩赐。言语方面的恩赐指的是说方言、翻方言，还有说预言。能力的恩赐是讲到信心的恩赐、行异能，还有医治的恩赐。而启示性的恩赐就是智慧的言语、知识的恩赐，还有分辨诸灵的恩赐。圣灵的果子是彰显出耶稣基督生命的特征在我们身上，而恩赐最主要是彰显耶稣基督的职务。这两种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只有基督徒才有的生命特征。这使我们发现了一个更有能力的属灵的生活，也带我们进入到使徒行传的生活。我们接触到了一般人无法接触到的神迹的层次。所以说，信耶稣不是遵守一些教规，也不是听一些讲道，也不是只有礼拜天到教会去，或举行一些仪式，或者是做一些慈善事业。信耶稣是一个与耶稣基督联合的生命，从他的圣灵得着能力。所以我们需要的是，第一，到耶稣面前接受他的灵。接着我们需要到这位圣灵的施洗者耶稣面前说，主啊，我需要上帝的能力。弟兄姐妹们，这样的人就是把这整个世界翻转过来的人，也就是有这些特质的人能为主耶稣基督赢得这个世界，而为教会带来得胜以及荣耀，预备好等待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我们总括起来说，教会必须进入这世界，完成耶稣基督所交代的使命，从圣灵得着能力，那么我们就可以加入在启示录里头的那些人的行列，说，主啊，我们愿你快来。我是派特罗伯森，我们信仰的根基到此就告一个段落。
基督在你里头成了荣耀的盼望。这单元的最后一课强调，耶稣基督活在我们生命里头，是基督徒生命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信耶稣不在于有某种特别的饮食，或是加入一个团体，也不是某种公式化或是一大堆教条的生活，而是单纯的请耶稣进入到你心里，而他就会这样子进入到你心里。你有那一位复活的基督住在你里头，他愿意将他的圣灵赐给你。基督徒接受圣灵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是圣灵的内住，彰显圣灵的果子，信、望、爱。圣灵的充满彰显出圣灵的恩赐、言语的恩赐、启示的恩赐，还有能力。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是基督完全的充满在我们里头，而进入到令人兴奋的能力层次。耶稣正邀请你来就近他。以下这些经节提供您做参考。
跟风是告诉你有谁下落不明，让我们把心开启，靠近最真的温柔和最美的福音。另一种气息绝不是叹息，跟风是告诉你有谁跌入谷底，爱是希望的开始，上帝的美丽也是 Good TV 全新的动力。
我们需要好消息，也是 Good TV 传播真爱的希望和信息。我们需要好消息，也是 Good TV 需要在基督里，生命绝不是单节的难题。
好消息。